妙心师父，还有诸位师父，还有诸位南湾的佛友们，还有菩提学会所有的会员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妙心师父到南湾来跟佛友们做一场结缘开示啊。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妙心法师啊，妙心法师是东北黑龙江省的。他18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是原来是就读吉林市的观音古刹佛学院。在1948年的时候呢，师父辗转到这个青岛的占山寺啊，亲近谭虚老法师，就读于青岛占山寺的佛学院。1949年的时候呢，师父到了香港的南华佛学院。在1953年呢，师父依止定西老法师学习法华会议以及唯识哲学。师父呢，在1969年的时候呢，当选香港东林念佛堂的住持。3年以后呢，任满了又连任了一次。任内呢，他宣讲了许多的经典啊，包括了《弥陀要解》《摄大乘论》《舍利佛般若论》等等。以及各种经论。师父在1973年的时候来美国，成立了法王寺，在旧金山的法王寺。1990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 Danville City 呢成立了法云寺。在1996年啊，师父在拉菲亚呢又成立了法云佛学院。今天有很多在位，在座许多出家的师父呢，都是跟着师父在法云佛学院读书的。那么去年的时候呢，师父把法云寺呢搬到了新墨西哥的道斯城，在那边一位日光山庄啊。今天早上我请问了一下师父，师父说大概6月份的时候他那边的疗房可以盖好，那么希望跟师父结缘的话呢，可以到道士城啊，到 New Mexico 去看一看那边的日光山庄。师父呢，学佛的话呢，是注重戒定慧平衡的修学啊。是在法云寺，在法云寺的时候呢，就每个礼拜六都有静坐，有许多的同修呢都在那儿去跟师父学习禅定，那么也有很多人跟师父学习各种经论。我个人的话就是跟着师父皈依，然后呢跟着师父学习经典，个人觉得受益非常非常的深啊。今天呢，师父要跟大家开示的题目呢是叫缘起的生命观啊，就是佛学中间佛法中间的缘起法和缘起的生命观呢是缘起法的一个核心。我们很难得能够请到师父，能够在百忙中间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开示这个题目。好，我们现在就请师父，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缘起的生命观，这个题目啊，不是我想的，是我不知道是哪位居士想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很好，我先简单的解释这个缘起两个字的意义。缘起就是一切事物都是众多的关系现起的。现在主要是说我们人的生命也是缘起的，这样的话它的中心点表示什么呢？表示是你自己来决定这件事，表示这个意思。这个自己决定这件事 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哈。人的生命啊，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啊，当然很明显的会看出来，有贫富贵贱呢、啊、的不同啊，有的人智慧很高，有的人呢智慧不是那么高啊，就比较浅薄了一点。各式各样的差别很多很多。我看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不满意。啊，那么呢，现在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呢，你的生命你自己创造的。你现在不满意，你重新创造。这缘起就是这样意思。是这样意思。我现在不如你，我的智慧不如你，我的能力不如你，我的相貌不如你，我的很多很多不如你，但是我将来能赶上，能赶上来，我能追上来，我重新创造。这个缘起，佛说缘起的生命观是这样意思。这样说呢，每一个人对自己现在不如意，但是你不用气馁，你还是有希望的，你将来会更好更好，就是这样意思。这个我小时候啊，我没有受过现代的教育啊，我是在乡村里面那个私塾里读过，私塾读过那老乡教啊，教我们读这个四书啊，读这古文观止。我小时候读过，但是后来没有再温习啊，有的记住，有的记不住。我想起来有一句话，这孔夫子说：“德之不修，孝之不讲，文艺不能习，四无忧也。”我小时候读的四书，这老先生还给我。给我讲过，我不懂哈。子曰：“小儿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讲了半天，我也不懂怎么回事。但是出家以后回想，哎，对于孔夫子有恭敬心，哎，孔夫子有智慧。嗯，我刚才说，孔夫子的生命观也是很好哈。德之不修，孝之不讲啊，文艺不能习，是无忧也。我看他这话说得非常好啊，就是一个人呢，他不重视他的品德啊，也不多学习啊，文艺不能习啊。听说一个人呢，品德很高，而不能够啊向他学习，我不能像一个啊见贤思齐，我不能向他学习，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把我改善我的思想行为，是无忧也。这孔夫子说这个话，那么在孔夫子的他的生命观就是重视道德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生命观啊。但是佛法又有所不同，和他的说法又有所不同，但是也赞成这件这样的观点啊，人是应该啊。尊重道德啊，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年轻人呢，小孩子也可能还是不懂事啊，人渐渐年纪大了，经验社会多了啊，你再重新的反省，你会同意孔夫子的观点啊。当然这话是我说的，也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呢，我们现在回头来啊，还是说佛法的啊生命观。佛法的生命观呢、啊，当然是也是非常微细的。大概的说呢，就是两类的缘起的生命观。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用佛法的话，就是无名的呀，生命，无名的缘起所造成的生命，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那就是啊，不是无名啊，而是智慧的所造成的生命啊，这是又一类。我们现在先介绍啊，这个无名的生命啊，无名缘起的生命。无名这句话呢，或者名在浅显的说，就是无知。这个无知啊，不是说这个人呐、说这个人无知无识，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他不认识真理，对于真理呀、他不明白。那么他的思想啊，可能很广博啊，知道的事情很多，能力也很强，也可能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无知呢？就是他对佛法所说的真理一无所知，他不明白。那么他的思想和行为呀、就是他欢喜这件事，他就这样做。他不能用智慧来观察这件事啊，这件事不可以做，他不能这样子观察，所以叫做无知。这个无知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缘起啊，也就是对缘起在佛法上说就是真理。你不明白缘起的真理，就叫做无知。这个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我们的生命是缘起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不是缘起，都是缘起的，都是缘起的呀、就有可以说是有两个结论，两件事啊。一个事情呢，只要是缘起的，这件事就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的。没有决定性的佛法给他的话来批评他，他就是虚妄的，他就是空的，毕竟空的。所以这个我没有决定性这句话就是有两个结论哈，一个是虚妄，一个是毕竟空，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明白缘起呀、不明白真理，就是不明白是虚妄的，不明白是毕竟空的，这叫做无知。说这样说无知，我看当然非佛教徒可能是不同意的哈。那么呢，只要是你没能够学习佛法，你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你不知道世界上都是虚妄的，不知道他们都是毕竟空的，都是在无知的范围，也都是无明。就是你的思想上，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呀、都是由无知发动出来的，所以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无明的缘起的生命了。这样的生命啊，当然在佛法上来说呢，是应该改造，应该改变它啊，才是可以的。啊，如果不改造，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下去是很苦恼的，是苦恼的事情。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无明或者说无知，究竟这无明无知是什么东西呢？实在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念呢，了别性的心，我们见舍闻声啊，分别是非啊，你创作一切的事情 这个了，这个明了性就是这个心，就他就叫他是无明，他就是无知啊，不是那个地水火风的无情物叫无知，不是那个，是指我们的这个这一念心叫做无明，叫做知，叫做无知。因为你这个你的思想上的活动啊，是由无明发动的，所以你说出来的语言，你发出来的行动，都有无明的力量，啊，就是都是错误的成分。那么由你的思想发出来的行动，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不会令你太满意的。在我们呢，做事情没有成功的人，我希望成功，但是你还没成功的人呢，你总认为成功的那个人是快乐的，啊，你还在啊羡慕他，但是你成功了以后，你才知道成功的境界也不是快乐的，还不是很快乐哈。这个我明白一点说，我们呢、啊，羡慕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说荣华富贵令人快乐，但是荣华富贵的人呢，还不如我们不荣华富贵的人快乐。第一个现象，他的恐怖心比我们一般人强，他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如我们自在，我们要出去就出去，要回来就回来。成功事业成功的人不是，他要一动心里面有很多的顾虑，就是有很多的恐怖。从这件事看出来呀、啊，我们所认为那件事很快乐，那件事不是很快乐，很苦恼。那个宋太祖赵匡胤，他对他的周围的人说，我以前做节度使的时候我能睡着觉，我做了皇帝以后睡不着觉，说你怕什么呢？说是我怕我把别人推倒了，一定有人要推倒我，我就怕这件事。这其实这个也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吗？就算是没有人推倒，有的时候你自己倒了啊，其实还应该两个害怕，一个怕自己倒了，一个是怕别人推倒了。那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呢？当然呢，世界上的智者啊，会想出来种种的方法来预防这件事，防止这件事。可是在佛法里面说啊，是不可预防的，终究有一天非垮不可。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一件事，这个汉高祖刘邦啊，把这个他不在啊，这个吕后当时在，把韩信杀死了以后，这个汉高祖回来了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件事他的周围的人报告他们当然是开了一个会，那么刘邦说出一句话，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其实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你的姓做皇帝非永久是姓刘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你有能力控制的时候，大家都尊重你听你的，你的能力一差立刻就会变了啊，怎么能够永久姓刘呢？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世界上的呀，这些有智慧的人、有权力的人呢，想办法永久保持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呀，想出来种种的办法，就只是那是徒劳的，是不可能是真实有效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无明要不去掉啊，永久是这样子，什么事情都是不决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决定的，随时会变。你感觉到很安稳呢、啊，其实随时会变的，不决定的。所以这个无明的无知缘起的生命观呢、啊，不是个好事情。 不见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讲一小小故事。佛在世的时候，好，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舍卫国王就是波斯匿王，这个波斯匿王这个人当时也是很强的啊，很强，他的国力也是很强大的啊，很多的事情也可能是很满意，但是有一件事心里很苦恼，他有一件事很苦恼，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女儿，是就是茉莉夫人啊，他这个皇后是茉莉夫人所生的，这个女儿非常的丑陋，他这个皮肤啊像那个鱼的鳞是那样子啊，头发也特别粗啊，反正这个相貌非常的丑陋啊，音声也是很难听啊，就是令人看见了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欢喜。但是是因为是茉莉夫人所生的，也养在皇宫里边，渐渐长大了啊。那么这些是怎么安排这件事呢？那么他想出个主意来，那么他就派他的部下去找一个人来。找什么样人呢？就是原来是富贵家的孩子，但是现在没落了，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呀一个人，找这样人来。那么他的臣下大家就是奉命就去找这种人来，但不是很久也就找到这么一个男人来。然后这波斯匿王啊就领他到一个单独两个人见面，在一个房子里面去同他说是啊，我和你商议一件事，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啊，就是我有个女儿非常的丑陋，现在想要给你做妻，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人先，这是国王向他说，说是大王，你送了我一条狗我都得要，何况是你的女儿呢？那么就同意了。那么就是啊，那波斯匿王当然是给他啊造了一个很找一个地方啊，给他做一个别墅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房子哈啊。给他很多的说辞啊，告诉他啊，你把你这个太太藏在里，不可以给人见到啊，要把门锁一道一道门都锁起来，不准他出来啊。然后呢，就是封他为一个，给他个官儿做，也称之为大臣啊，不知道做什么事。这件事安排好了啊，但波斯匿王算是放下一件心事，就是心里面舒服了一点。那么呢，当然他这个女婿现在也是富贵的人了啊，原来是贫苦的人，现在变成富贵的人了啊，心情也还应该是不错吧。那么呢，古代的社会也应该和现在大体上说可能也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就是时常有机会啊，就是要去参加。他算是富贵的人呢，但富贵人与富贵人是朋友吧，也有常常有机会的事情。一次机会两次机会啊都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常常机会的时候就心里面有分别了，说是那个人都带太太来，他是老一直也没有带他太太来，怎么回事情啊？我大家就议论，最后议论出来一个结论呢，不是他太太太美呀，就是太丑，不能给人看见的，一定是这样子的。说那怎么办法能看见他太太呢？ 这个想的，后来想出个办法来，我们请他吃饭呢，把他灌醉了的时候，搜查他身体的词儿、钥匙拿到，然后就进他房家里，到他家去看，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咱这样做也很容易，这个计划就做好了啊。那么这些不提哈，提他这个太太，他这个妻呀，常常的关在房子里边，这个味道也不是味道，心里面也不舒服。那么呢、但是他波斯女王啊是很诚恳的佛教徒，波斯他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是茉莉夫人，也是诚恳的佛教徒。那么当然有的时候请佛到皇宫里面去吃饭呐、听佛说法这些事情，不知道这波斯女王这个女儿是怎么个情形啊？但是也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法的事情，他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嘛。这时候，哎呀，我藏在房子里面都不见着太阳啊，这心里面感觉到很苦恼。那么这一天呢，忍不住了啊，就念本释迦牟尼佛，就哀求释迦牟尼佛来救苦救难呢、就这样事情。他这么求的时候，他在房子里面这样求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就从这个地下面这个头就露出来，就出来。他一看见佛的头发，看见佛的眼耳鼻呀、看见佛的面貌，甚大欢喜呀、他这欢喜呢，他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耳朵、面目完全就变了吧，就变成很庄严的。然后他继续呀、再念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又慢慢的从地底下就慢慢的就是身体就全面的出来了，而他的身体呢也就全面的完全改变了，改变了就听佛说法呢，佛为他讲解佛法的道理，他得须出果须陀洹，得了圣道了吧。然后这释迦牟尼佛就走了，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啊，说是这个打他主意这个想要来看他这个人呢，不拿到词儿了，就开他一个门，一道门一道门开开就进来了。进来就看见了，哎呀这么美啊，然后把门又关起，又锁起来，又走了。走了时候啊，这个人酒还没有醒啊，就把这个词儿又放在他身上了。等到酒醒了以后，他就回家来呀、回家来一道门一道门开开了以后一看，说是你是谁呀、你从哪里来呀？说我是你的太太呀。说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他如此如此的一说，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么这时候，这个他这个太太要求要去拜见波斯匿王，说好。那么他的这个丈夫就先去报告波斯匿王，说是你女儿先来拜见你。波斯匿王说不要不要不要来不要来，说现在你女儿变了啊，因为念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神通降。